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这里是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今天是新约一百句的第21集啊。我是乐意，
我是姚健，
我是木心，
一起和大家来一个小复习。那我们先谈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旅程之后耶路撒冷会议就被召开了，确定了靠恩典得救，因信称义，而不是靠守割礼的一个教义，也指出福音是超越种族、国籍、社会和文化界限的。那我们还记得上集谈的什么内容吗？上集就介绍了保罗宣教团队第二次宣教的上半部分哈，就是一半的旅程，就是第84到87句。不如就由木星老师你来介绍一下84到87句吧。
好的，84句第二次宣教旅程，85句保罗带希拉，巴拿巴带马可，86重回旧地坚固信徒，87遇提摩太栽培造就同宣教。
这里主要讲到宣教团队队员的重组，还有那个第二次宣教的上半部分的旅程。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88到90句，口诀就是88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还有89呢就是希腊腓帖庇雅歌。这里
这是指什么？
腓就是腓利比，帖就是帖撒罗尼迦，庇就是庇里亚，雅就是雅典，歌就是哥林多，就是说他们到希腊地区的五个地区，然后最后第90就是经弗耶回安提阿，
弗
就以弗所，耶就是耶路撒冷。
对，回到安提阿。刚才的句子里呢，发现很多地方的名字。
对呀、
这些都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所到的地区。这些地方大部分都在爱琴海一带。是保罗宣教的中心地区啊。这个是《使徒行传》16到20章记载的。笼统来讲呢，在第二次宣教，保罗曾经围绕爱琴海的海岸做巡回布道。在教会历史发展上呢，保罗第二次宣教，也就是在爱琴海一带的宣教带来的影响呢，主要我们要留意有两方。第一，他说明耶稣为世人赎罪，死而复活，罪人可以因信称义的真理。信徒不需要接受割礼，也不需要跟随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不过呢，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离弃偶像，敬拜独一真神。第二呢，保罗离开宣教地点之后呢，他写了不少的书信给爱琴海沿岸的教会，这些书信呢就是来巩固当地的信徒。这些书信包括腓立比书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啦，哥林多前后书啦，以弗所书等等，这些书信呢，不但帮助了当地的信徒，也大大帮助后世的信徒更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和信徒应当如何行事为人。
也有教义神学在里面。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第88句，看看圣灵怎么样感动保罗到欧洲宣教。
好。
新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
同学，新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实打实。
88句，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那请听乐意读出《使徒行传》16章6到9节和合本的修订版。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纳泰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 必推你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还有四十一节就提到保罗和希拉从陆路重访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教会，劝鼓他们。但他们探望过比西底一带的教会之后呢，就带着提摩太想继续前往现今亚洲一些地方啊，想到一些省份，例如是必推尼传福音，就是亚洲的地方了，但是被耶稣的灵禁止了。
对，这里的耶稣的灵就是圣灵。路加用耶稣的灵可能想凸显复活主透过圣灵与圣徒相交引导他们，
就是主并没有离开他们的，透过圣灵。
耶稣的灵怎样不许他们呢？经文并没有写。有的圣经学者估计可能有以下的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神的灵在他们内心强烈的催逼。第二个就是客观环境有很多的障碍。第三个就是他们想去的地方有犹太教激烈分子干扰福音工作。第四个呢就是有先知的话禁止。第五呢就是他们中间有人患病不便继续行程。
都有可能，只是猜测啊。
无论如何，他们顺服了圣灵。在使徒行传新的宣教阶段展开，作者就很强调神的带领。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六节，还有十章九到十六节，以及十三章的一到四节。神的带领可以是刚才说的消极的禁止，也可以说是积极的引导。以下呢就是一个例子。保罗和希拉来到了一个爱琴海沿岸的城市特罗亚，神在这里给保罗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恳求保罗到他们那里去帮助他们。上回圣灵禁止保罗和他的同工去某个地方，这回神清楚的指示他们要往希腊北部的马其顿。保罗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立即顺服神的呼召启程前往。
哇，很乖。
很乖。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经历过啊圣灵的禁止啊，这个重要的问题。当你告诉神你想去某个地方去传福音，或者说做某些服事，他却不许你哦。不要灰心失望。下面两点呢，我们给你一个参考。首先，每一回呢，神如果对你说不，很可能就是他要你做的事情。假如你只忙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要想想会忽略了神要你做的事情呢，
就是可能神要你做别的事情了，所以对你本来想做的事情就说不。
所以每回针对你说不呢，你要想想。第二呢，就是或许神是说，哎，时间还没到。也许将来他会带你走那个你现在想走的方向。但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时候，可能是因为现阶段他有别的事情要你做，也许你现在客观的情况不合适，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预备好。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相信一切事情只有神最清楚，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带领。
好，很快我们就到八十九句，希腊腓帖庇雅歌。哎，其实你
庇雅歌，
你记住它也挺方便，你
唱歌一样。
对对，这样你就可以记住哈。第二次宣教旅程到过希腊的主要哪些地方？就是希腊腓帖庇雅歌。那我们先讲那个腓立比哈，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二节、二十三的二十五节，和修本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就来一个跳着读哈。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就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那你看用了我们，所以明显呢就是路加也包括在宣教队伍中了哈。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就是这样记载的，群众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指保罗和希拉啊，这个他们官长们吩咐撕开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 打了许多棍，就把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警严谨看守。狱警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拴在木架上。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神。那这是经文相关的内容哈。那我们看看腓立比呢，是罗马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地区其实比较少犹太人居住的哈啊，所以呢，保罗在这地方传福音呢，没有很大的来自犹太人的逼迫。为什么我们知道犹太人少呢？因为腓立比呢没有会堂啊，在安息日只有一些犹太人惯常聚集在河边来祷告。那为什么在河边呢？因为方便施行洁净的洗礼。那保罗的团队就在安息日特意去河边找那个他们祷告的地方。那就像那里一些妇女来讲到，当中有一个呢卖紫色布的商人吕底亚。一般来说卖紫色布都是比较有势力富有的，不是谁都可以卖这些紫色布啊，因为是卖给权贵的。这个妇女呢，吕底亚来自推雅推拉城。哎，他们听了保罗的讲道，他和全家都信了主，接受了洗礼。详情你可以看《使徒行传》16:12-15。
对，腓立比呢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起初一切看似非常的顺利，可是呢没多久，由于保罗和希拉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得释放，断了他主人们的财路，于是他们把保罗和希拉带到了当地的官长面前，他们被打了许多棍，并且被下在监里，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埋怨神，却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真的难以想象啊！
对，监牢和木狗能锁住他们的身体，却锁不住他们内心的喜乐。他们正唱诗歌的时候，半夜里地大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
哇！
狱警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想拔刀要自杀，被保罗大声喝止。狱警拿灯冲进监狱一看，见个人都在，就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和希拉面前问道，
这问信仰的道理。
听到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最后狱警全家信主，而吕底亚的家也成了一群信徒的聚会点。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使徒行传》的16章。从《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见了福音的大能。
是的，
吕底亚是家境富裕的商人，使女是生活困苦的奴隶，狱警是地位低微的公务员，这三个身份背景不同的人却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
好，我们看看他们离开腓立比呢，保罗又记述他的旅程。使徒行传17:1-9都记载他到了帖撒罗尼迦。
是的，
在保罗的时代呢，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省最重要的城市，贸易非常发达，是交通枢纽跟行政中心，这里呢有犹太人的会堂，
就是犹太人比较多。
对，犹太人比较多。保罗照他素常的行事方式，一连三个安息日，他进会堂，根据圣经与犹太人辩论，讲解跟说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哇，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了，
很震撼。
保罗的讲道大有能力，使一些犹太人、许多敬拜上帝的希腊人跟妇女界的领袖都信了主。哇，很有能力。当保罗得到这些人的拥戴，就也来呢犹太人的嫉妒跟攻击，他们鼓动了一次首部使徒的暴乱，闯进耶稣的家，抓耶稣跟几个弟兄去见官，他们后来叫保障或释放，而保罗和希拉也在夜间被人送去庇里亚，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了。
对
对。
那么《使徒行传》17:10-15就记录了保罗团队在庇利亚传道的情况，其中呢，特别我们看11:12经文，这地方的人呢，这样记载，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明，热心领受之道，天天查考圣经，很有名的经文呢，要知道这道
是否真实，哇，真好，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对象，
弟兄姊妹，对，
所以呢他们中间有许多信了，又有希腊的尊贵妇人，男人也不少。
嗯，
比利亚人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是啊，
他们实在研读查考圣经是基督徒必须要做的事。
嗯，
如果我们不研读圣经，属灵生命就无法成长。
嗯，
只停留在婴孩阶段。
嗯，
也不能分辨别人说的是否合乎真理。
嗯，
特别我们看到现今时代各种主义啊、潮流啊、说法流行，
还有很多异端啊。
对，我们如果不勤读圣经，就很容易陷入迷惑。
嗯，
保罗每天啊，圣经这里说跟比利亚的信徒查经。
嗯，
帮助他们深入认识真理，结果许多人信了主。
嗯，
可是那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随后也来到比利亚，哇，他们送动众人捣乱，
就是煽动他们了。
对，于是信徒就哎呀没办法，就送保罗去雅典。
嗯，
而希拉跟提摩太就暂时仍然留在比利亚，继续教导比利亚的信徒了。
是的。
嗯，
都像歌词所说的，也像保罗和他的宣教团队一样，主领我何方必往。还记得第八十九句全句吗？我们复习一下哈，就是希腊腓帖毕雅哥，尝试背下来吧。就是保罗团队到了希腊第二次宣教，哪些具体的地方呢？主要就是腓利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还有雅典、哥林多啊。那前面三个刚才讲了，腓利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都是位于希腊的北部，也就是马其顿的行省。就是余下两个我们就讲讲这个雅哥，就是雅典和哥林多，他们呢就有些不同了，是位于希腊地区南部的亚该亚省。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三十四节，有空请你在家里翻一翻，听完节目之后就记录了保罗在雅典的情况。雅典是希腊的首都，所以呢在希腊化的第一世纪，雅典是古代文明的中心，无论是在语言啊、艺术啊、建筑啊、宗教啊、哲学，都是拔尖的。但这个城市，哎，保罗一到就感到不安和激愤，为什么？因为这个文化重镇却是满城的偶像啊。嗯，这地方的人呢很喜欢辩论，辩说术很盛行。保罗来到这里呢，就和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来啊相互辩论。其中伊壁鸠鲁派呢就认为世界是偶然形成的，神灵对于人的事情呢是没有兴趣的，因此啊只有今生的人类最重要是追求享乐，及时行乐。至于另外一个哲学的学派叫斯多亚学派，他们主要的主张是近乎泛神论，他们强调神与自然与人都是成为一体的，正是神无处不在，人必须顺应天的安排啊，所谓有点宿命论。但人在可以控制的事情上要用理性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择，这两个学派同样都是不相信人有来生，对于复活的概念两派都是不接受的。
对，结果呢保罗就被带到了亚略巴谷，让当地文化与宗教领袖听取他所讲的有关雅典人 未认识的神明的道理，并且进行理性的评估与辩论。在当时，虽然雅典到处都是偶像，但要在雅典传扬一个新的神明或者是相关的哲理，有可能也必须要先被权威人士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是保罗在亚略巴谷的演讲词，当中展示了保罗在希腊罗马哲学、诗歌和宗教各个方面的博学。保罗以周遭的事件作为开场白，以献给不认识的神的祭坛作为引子，趁机将上帝介绍给雅典人。他指出希腊人的宗教热情只是以敬拜诸神的量代替敬拜对象的质，以致他们的心灵依然害怕空虚。然后他介绍一位有待他们去认识的神，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这位神一直等待着他们，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维系者，还有万族的掌管者，是世人的天父，只有他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的空虚。
是
保罗在传道中还引用了古希腊诗人的诗句。由此可以看到保罗的传道是愿意靠近福音对象的文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最后保罗以上帝的审判结束了他的讲词，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谈到了从死里复活的关键。保罗讲完道，一些人信了主，包括亚略巴谷的成员丢尼修和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夫人。但有些人没有接受保罗所传讲的，尤其是死人复活的信息。他们还嘲笑保罗。
保罗真的是为主的劳苦啊。我们看到保罗离开雅典后呢，他去了亚盖亚省的首府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以繁荣富裕、道德败坏、市民骄傲闻名的。
是的，
所以呢，我们看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很多问题。这里呢，很多敬拜偶像的仪式也包含了有淫乱的活动。那保罗来到这里呢，实在感到困难重重，惧怕战惊。这个呢，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呢，他就来这样的表达自己那种的恐惧，
那种心情。
对，但神为他预备了团契，帮助他建了队工。保罗在这里遇见即帐篷的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妇，就和他们同住同作供。而且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跟希腊人信基督。后来呢，希腊跟提摩太也来到哥林多跟保罗会合，但哥林多的犹太人对福音很抗拒。于是保罗就改变工程，他不再去会堂，而是去世人住宅来聚集谈道。他去了一个叫提多尤士都的家，并且以他家做敬拜教导的地方。提多尤士都的家很靠近当时的会堂。后来会堂主管呢，叫基利斯布呢，跟全家都信了主，而且很多哥林多人也信主受洗。就表示保罗在这个困难这么大的地方呢，他的事工也很有作用。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一节就清楚记载一年半。虽然有过软弱惧怕，但神亲自在夜间在异象中来鼓励他，告诉他不要怕，只管讲，因为神与他同在。
哇，应该很受激励啊。
对啊，如果我们的服事有神这样的鼓励，就是很
壮胆
很壮胆，不简单。
但
很多人诽谤保罗，他们拉保罗上公堂，但亚盖亚的领导，
和合本翻译为方伯，其实就是省长或者总督。
那这个省长叫加流，不听他们的案件，
不想审理。
对，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内部纠纷，要他们自己进行处理就算，
不想惹这种麻烦。
对，十八章十四十五节就这样的记载。那么加流的立场很鲜明。提供了一个先例。间接帮助了保罗往后可以继续在欧洲各地宣教。这个也是出于神奇妙的保守看顾。最后呢，犹太人就按自己的宗教法在会堂行施行。打了归信
耶稣的会堂主管这个索提尼。
嗯，所以在哥林多保罗也做了很多事情。哎，谈到这里呢，我就想说一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值得我们思考。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哈啊，主曾在异象中鼓励保罗不要怕，只管讲，因为神与他同在哈，没有人会下手害他的，记载在啊使徒行传18章10节。哎，可是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啊，他和一些信徒，例如是索提尼啊，还是受到某程度的攻击和逼害。那神不是说完没有人会下手害他，神与他同在吗？怎么最后还是受到逼迫呢？牧师，我们怎么理解呢？
嗯，你考到我了。那个是神，他应许没有人会下手害你保罗，但是我只能说好像你乐意也曾经告诉我，神他看事情他的
角度
跟我们可能不是一样的，但是还是神都看顾我们嘛，没有真的让保罗受害。
我就看到可能这个应许的关键在于神同在啊，所以我猜他们在受逼害的时候应该也体会到神的安慰，因为神同在嘛，而且也像牧师所说，其实命也是得保，而且这个逼迫对他们可能也有好处，就是宣教士自己的灵命可以增长，其他人看到他们受逼迫仍然有盼望，也是这种见证。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不要怕是在受到某种程度的攻击和迫害者，
就是说神应许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会遇到难处，不要说没有难处，但是神的同在也是一个
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神知道你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攻击或者迫害，
他才预告你，给你一个定心丸。
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第90句了啊。经弗耶回安提阿，
这是以弗所和耶路撒冷。
对，使徒行传18章19到21节记载，保罗途经间隔里到了以弗所。
嗯，
这里是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
嗯，
偶像亚迪米的主神庙就在这里。
嗯，
当地居民对罗马皇帝的崇拜也很厉害。
嗯，
那保罗只是在以弗所做短暂停留，
嗯，第三次才去，时间久一点。
对，往后呢就把亚居拉和百基拉留在以弗所，之后他就乘船往该撒利亚，
嗯，
再从该撒利亚往耶路撒冷，
嗯，
最终呢回到安提阿，
嗯，
结束了这一次的旅程。
嗯，
正如使徒行传18章22节所记的，
对，保罗这次回安提阿很可能向当地的教会汇报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嗯，
这就是宣教士的述职。上一次的旅程的焦点是小亚细亚，这一次旅程的焦点是希腊。
新约100句第88至90句。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希腊，腓帖毕雅歌，经弗耶回安提阿。同学新约100句，了解历史10大局。
我们再来复习这一次所学的88到90句。88，请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呼声。
89，希腊，腓帖毕雅歌。
90，经弗耶回安提阿。
这次的思考题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方法和奖章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同学新约100句，了解历史10大局。
我是姚天。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